苦行的嗜好。一身苦干的雷神父对于苦行就像酒鬼对于黄汤，有一种不能抗拒的瘾。一进入岩斋月，除了星期五守大斋外，他也鼓励我们每周增加两次，而他自己四旬期内每天守大斋。副院长公仆兄弟曾经和高级职员联合起来，请求雷神父为了新建立修会的好处，要保重身体，不要每日守大斋。雷神父有保养身体的奇术，他说，一个有圣德的修士可以使我多活十年。他拒绝接受每日停止守斋的建议，公仆兄弟于是把这事呈报到了孙德真主教那里。三天以后，孙老主教请雷神父到主教府，严禁他每日守斋，只准他和修士们一样每周三次。就像有烟瘾的人总有办法找到吸烟的机会，雷神父也有办法找到很多的理由守大斋。甚至主日快到了，他灵机一动向我们宣布，从圣周一到耶稣受难节，一连五天准许兄弟们每日守大斋，并且为了表示我们对无主耶稣苦难的哀悼，五天之内取消聚坛，严守缄默。这样雷神父总算稍稍满足他苦行的嗜好。七七抗日战争以后，雷神父率领的数十修士和数百教友到前方抢救伤兵。1938年春天岩斋月开始，他又我行我素每天守斋。我曾以孙德真主教禁止他，他回答得很巧妙，孙主教已经辞职，王代理主教并没有这样禁止我，我现在可以自由守斋了。当时安国教区已沦陷，一时间很难与代理主教取得联系，只好让雷神父满足他的守斋之瘾。一天奇迹发生了，一个星期五的早晨，他从野战医院到武乡县大友镇要返回救护队，他告诉同行的修士要吃饱饭，因为有80里山路要爬，他自己却一粒不吃。中午走进一村镇休息，他让同伴再吃饭，而自己仍然空着肚子爬山。下午4点钟，我正在本部队调派担架，远远的看见雷神父带着疲倦的步伐，面如土色。我急忙上前去打招呼，雷神父一言不发，只用手做吃饭的样子。鲁斯兄弟把上述故事告诉了我，恰好保禄长兄也听见了，他立刻拿来了一斤柿饼，又叫伙夫端上了一碗饭菜。30分钟以后，一斤柿饼不见了，饭菜也只剩下了一点点。我很直率地向雷神父提出了建议，圣教会并没有规定这样守大斋啊，守斋并不是专为成全教会的规定啊，可是您的身体太吃亏了，那这是守斋的目的啊。方才您饿得都说不出话来，这样会有碍你的工作。谁说的？去召集弟兄们，我要讲圣经。15分钟以后，大部分修士都来了，雷神父精神充沛，身若红钟，讲起道理来。